我们现在是时间的主宰者。财神来到我家门，感谢本集财神
For Desire
及赤烛游戏。不管是上班族或自由工作者，都想拥有美好的早晨，不用再为了五斗米折腰而早起的人生。但为了这个月的薪水，我们还是要起床。你们现在的闹钟是谁？我是 iPhone 内建已经听了十年的无趣铃声。今天的财神 Book Morning 是一款说书型闹钟 App， 每天温柔的叫你起床。你起床后 ，Book Morning 会准备好一章节的故事，跟着你每一次的起床，故事会往下推进。起床刷牙、喝咖啡、吃早餐，就不怕没事做，可以一边听我们的100 Passion， 一边看着 Book Morning。目前有三个故事，分别是比较兄弟情的《远方的希尔罗》、校园悬疑的《最后一只猫》、软萌外星生物回地球的考验。我最有兴趣的是《最后的一只猫》，因为介绍写着。主角胡雨婷被推下楼梯后醒来，有三位自称是她男友的人来找她，分别是斯文学长、阳光正太、寡言学弟。有三位，到底是雨婷太厉害，还是这里面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都让我这个八婆心痒难耐。随着故事会跟着主角雨婷一起找到她消失的那一周。我目前也在继续推动其他两个故事，但不能多说太多，毕竟八婆嘴真的很容易不小心就爆雷。如果你想知道雨婷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女孩，不如就去下载 Book Morning 吧。这边我也非常想许愿 Book Morning 未来可以推出一些霸道总裁或者是古代郡主的言情小说，我真的会成为一个死忠大粉丝。另一个故事《远方的希尔罗》里面疑似有想加入一点点 BL 的感觉，但我更期待未来可以推出一些更直接的耽美文。我愿意早上六点就起床看，搭配三轮早餐。Book Morning 的铃声很温柔，我第一天使用的时候想说谁那么温柔叫我，真的有够烦，但总归还是要起床。 Book Morning 成功的打散我的睡意。在每天看故事的过程中，你还可以搜集到不同的物件还有主角人物，推荐给对收集物品或看小说很有兴趣的人可以下载。目前有三款故事，只要连续21天就可以解锁整本故事。如果想许愿各类故事或者是霸总言小的，都可以到 Book Morning 的官方 IG 去许愿。无论你是上班族或自由工作者，常常起床不知道要干嘛，现在又剧荒不知道要看什么的人，又或是你有收集癖喜欢到处看小说的网友，都推荐你可以下载 For Dessert 和赤烛游戏所推出的 Book Morning。 除了叫你起床，还可以边通勤边看小说，到公司的路上也不再无聊。有兴趣的人快到下方资讯栏看看吧。
各位听众，等一下你们在听的时候应该会注意到我不小心把今天的财神给念错了，人家是 Book Morning， 我又太兴奋把它念成 Morning Book 了，所以如果大家要下载的话请记得搜寻 Book Morning。
我们今天这一集要讨论的是上班族跟自由业的比较。为什么要做这一集呢？因为就是诚如前面的某一集就是讲我要离职这件事，我即将就是要变成自由业，然后我其实是一个从就是退伍出道后就一直都是在当上班族的人，所以我从来没有当过自由业。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听众十几二十几岁的弟弟妹妹们，可能有一部分人会对自由业非常的憧憬，就是说哇它是一个很自由的行业，他可以自己选择什么时候要工作什么时候不要工作。所以我们就今天就是因为大部分这个团体的分布就是一群其实都有当过上班族，然后后面都变成自由业的人，加上一个目前还是上班族的人组成。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上班族跟自由业的落差，然后因为在场是自由业居多，所以他们也可以讲一下就是一些真正他们 属于自由业的真正的日常，然后来让那些对自由业很有憧憬的弟弟妹妹来判断说这到底是不是适合我的工作，然后也让我自己来判断说我到底能不能做自由业。因为就如果真的换成自由业，然后我又做不下去，我可能就是又会回去当上班族吧。
那你有想过如果你要回去当上班族你会想要做什么吗？
可能肯德基的店员乱想。
而且还不是选麦当劳，还给我选肯德基。我们友好单位是麦当劳好吗？
因为肯德基感觉
比较
闲。
对，
要攻击肯德基。
我跟你讲 我被那个我先更新一下就是我的离职的事情。就是我后来有被大老板叫去面谈，然后我的老板就说，通常老板的面谈是要有一点就是还要稍微问你就是有没有办法挽回这一类的事情，但因为我完全就是呈现那个没有要给他们挽回，所以他就是找我去聊天这样。然后他就 跟我聊一些，就是说哦，你以后你以后变成那个身份之后呢，我们要怎么跟你们合作啊，什么什么，他就开始问一些
合作的事，就寄信来不就好了。
对，然后我就说啊，我们影片很贵耶。然后
直接这样说吗？
我就说，因为我自己是会有，我自己在公司是会开预算，然后去发给 YouTuber 或是合作的人的人，然后我知道我们公司对合作对象的预算的控管在哪里，然后我就说哦，我们的 YouTube 可能偏贵啦，那你可以来问我们的180还推荐给他 Podcast。 我说 Podcast 现在比较便宜，然后他就说，然后我老板就说，那你觉得你是从什么时候，就是你是一两年前才比较认真经营自媒体之后，你才开始觉得你不想再当上班族吗？我还跟他说哦，我很喜欢当上班族啊，只是我不想要当这么忙的。
OK， 我想问一下，这个老板是很老板的老板吗？
是我的主管的老板，所以是，然后他是我这个部门最大的人，就是，
所以他并不是你们那个公司品牌最大的人。
对，品牌最大是一个总经理，然后总经理下面就是各个部的部长，然后那个是一个部长。
哦，所以他已经是部长了。
对，他是一个部长，
所以他就是位于老板之下。
对，他是老板下面的那一个人，但是因为
下一位而已。
对，那因为下一位有很多人，就有很多不同部门的部长。
哦，
对，然后
可是我如果要离职，我会希望说叫你们总经理出来跟我讲。
不要，我不想要，因为总经理就是讲，总经理一定会讲最客套，因为他平常根本不认识你。
对啊，因为不是，但是因为我离职的时候我就喜欢听一些客套话，因为我就不想在你跟，跟那边跟你勾勾。
但是为什么总经理要下来？
然后我又想要享受最尊贵的待遇。
因为我不喜欢就是总经理式的那种客套，因为他就是会聊一些很大方向，然后或是聊一些你的人生，然后你还得跟他假笑，因为你如果不笑就会显得你很没礼貌。
哦，确实。
但是因为你的直属的老板他是平常就知道你是怎样的人，所以如果你要很拽的话就可以很拽。而且因为我那天被他面谈不是在小房间，是在我们的公共空间，然后就是会有一些同事经过，然后同事都经过回来有跟我讲说刚刚很像你是老板，因为你还翘脚在跟他讲话。
你姿态太高了吧。
对，我姿态有点过高。然后而且我回来回想就是我刚刚那句回答一样，说非常的不合理。
那总之后来的面谈怎么样呢？
后来面谈他就是祝我顺利。不然呢，他就说很高兴与你工
作。你讲出说我只想当不那么忙的上班族的时候，他反应是什么？
他说哦，对，我们最近是真的比较忙。
语带愧疚。
对，
还说哦，我们最近是真的比较忙。
好，然后所以我们这一集就是要讨论我目前即将就是我现在还在上班族的生活，所以我还是可以以上班族的角度来提出我们的日常生活通常在干嘛，然后我们可能会比较一些上班族跟自由业除了比如说在日常的每一个环节里面我们可能想的事情跟做事的 tempo 都不太一样，包括像吃东西或睡觉或是起床这些事情可能在节奏上都会落差非常大，所以就是我们要来比较看看这样。
我已经离上班族的生活非常久远了，我应该是在场离上班族生活最久远的人。
但你们两个，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个上班族的资历到多久啊？都是两三年这样吗？
我觉得零零总总我本人加起来可能，因为我是有切的蛮碎的，就我当过一下上班族又变自由接案，然后又当了一下上班族然后又自由接案，这样子跳来跳去，零零总总我当真正上班族要进公司的状态的话不到两年吧，我个人觉得，
算是蛮短的上班。
因为 even 像是我前一个工作，虽然是我也在做造型，是在一个公司底下，可是我觉得那时候的作息也不太像上班族，所以如果真的是大家
印象中，
对对，印象中就是符合大家想象中的上班族生活的话，我应该前后加起来不到两年。
我觉得我的上限在每一个工作是大概8个月，然后最低应该是7天。
上限
甚至不到一年
呢，
好，好玄妙的数字哦。
你这个写在履历应该也蛮丑的吧？
因为就是会有很多人说
真的偏丑，因为你如果说9个月还可以说哦3季，
对，
那你8个月就是哦8个月，
你这个履历也是会被那个人
那个人资也会说，希望你在自由业混得很好。
不是，因为 你要知道，就是每一份工作，就是你。我之前就是大家刚出社会的时候都会被说一定要做满1年或2年、你才会有那个资历、可是对我来讲的是就是假设我今天已经没有要在这个领域发展了，那这个所谓的一年两年对于我今天身体不舒服，
你一脸
茫然，没关系，不要苛责自己，
好想哭、
不要苛责自己，
对，就是这个时间对我未来的工作到底是有什么帮助的、然后我就会觉得就又回归到我们之前在讲就是要当上班族要不要离职的那件事情，就是我在这里想要走就是不快乐啊，那我就赶快走去找一个我真正可能可以待很久的工作，那事实证明后来的工作我可能也都不大适合、 所以我就很快的离开，因为工作不代表那个性质赞，那个产业赞，你就一定也会赞赞赞啊。所以我觉得工作就是你想换就换，
所以我觉得沈跟屯在这一集的立场会比较同一边，就是他们都属于比较是短期性的上班族，然后他们会一直换回自由业，然后再回去上班族一下，然后最后选择自由业这样。但是像凡他是属于做过比较久的上班族，然后他最后是因为一些决定而变成自由业，他的状态比较不一样，因为他如果继续当上班族其实是可以的，
可以
就是，所以他后来选择变成自由业，就是他会比较明显感觉出两个选择的落差，因为沈跟屯比较是他们比较喜欢自由业 的生活跟发展性，但是凡是调到自由业之后，然后开始要适应自由业的节奏这样。
没错，
你资历几年啊？上班族资历
4年半，
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的财审是睡眠型的 APP 嘛，
Morning Book，
对，所以就是我们会先来讲睡眠这件事。就是我自己想象中对于自由业有憧憬的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他们不想要被上班时间绑住，然后上班时间绑住这件事最大的原因就是起不来。
对，
所以就是以上班族跟自由工作者来看，他们起床样貌应该就是比较不一样的一件事。然后我想要问，就是自由工作者们，你们现在是有固定在起床吗？
我有。
你们有固定的起床时间吗？
我算是有，因为其实
几点
不是，因为其实老实说也牵涉到一个点，是我们都已经30几岁了，其实在差不多的时间就会有点醒来。
对，
但是就是撇开掉这种生理上的状况来说，我也会以前在年轻的时候，我也还是会尽量期许自己可以在某一个时段起。
我想知道是某一个时段，你刚才是含糊的，
下午5点半吗？
大概9点10点那附近。
真的吗？
因为我也没有办法再睡得更久，除非我那天特别的累。
哦、oh. ，
对，然后不然的话，我其实九点十点我就会有一点醒来，然后我也会期许自己要在那个时间醒来，因为其实有时候太晚醒来，你那天如果有一些工作要处理的话，你就会搞得
很
就是你一整天会变得非常的压缩。对，所以我也无法太早起来，这是我佩服所有上班族的一个点，就是我确实是蛮难早起的人。然后刚刚讲个什么点啊？怎么办？我现在也是有点阿海，
你的局点吗？什么点？
没关系，我先继续聊，你先继续聊。
因为那个，我是觉得那个，因为我们周遭的人可能创意，就算是上班族的人，也是创意产业比较多，所以就是我们会觉得好像大部分人都上班时间是蛮晚的，但其实一般产业都会有固定的上班时间，
比如说像银行，它可能8点就要到，
对，
7点，
然后一般的什么代书啊，
对，
你知道都要八九点就要到到公司，还有7、8点的。然后我自己觉得，就是这种规律上班时间的人最大的文明病，应该就是我们都会设100个手机的闹钟吧？
对，可是我自己也会啊。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手机的 iPhone 的闹钟是不是设太多个会打架？因为我的常常打架，到最后他们就都没声呢。
我自己是有时候会觉得，我不是叫你5分钟后再叫我，
对，因为我会一直每一个都按5分钟，对，
然后就想说，你不用这么聪明，知道我不会起床。
我后来就是因为我以前都设在同一只 iPhone 上，然后就是会设大概5个闹钟。
所以你现在买了8只 iPhone 吗？
然后因为他就是我后来就是会一直按那个5分钟后再叫，然后每个5分钟后，他后来就会有一点重叠到下一个闹钟，然后就再也不会响，
就宕机吗？
对，就会一直就是那个手机会呈现他正在叫我，就是他手机的画面是闹钟在响，但是他
没
有
声
音。
Oh my god！
然后我就会非常的火，然后我最后就是现在我就是开。有手机闹钟跟 iPad 的闹钟，然后还有另外再用一支别的手机的闹钟。
我如果那一天有很重要的事一定要起床，我会把闹钟放在不同的地方，我会要放在离我远一点。
密室逃脱，
你说远处？
对，
我以前也用过这招。
对，因为我需要，我一定要站起来的那一刻会让我醒来嘛。对，然后这个方式蛮有效，但有时候也会因为太远，所以没有
听到。对，因为太远会听不到。我有放过比较远，然后我真的听不到。
我的状况是我以前用过这招，然后我都听得到，我是听得到闹钟声的人，就是我就是会醒，然后我醒来之后走去远方拿来之后，想说干妈的吵死了，然后再继续躺一下，然后就最后就万劫不复。所以我后来发现这一招其实也要看人，
而且我觉得设定闹钟其实要有一个技巧，因为我现在我之前就是会设很早。 然后就是很早起来就会想说哎、欸、还好早哦，
我也
心中会有一个很轻松的情绪，然后就是闭个眼睛就会过非常久
非常的久。我觉得设闹钟这件事情你真的要它是你要学会
跟自己共存，你要很了解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对没错，因为其实各种方法都有各种人都有用，但是不一定表示说设方法适合你。有些人适合设100个他最后就会醒来，然后有些人适合设早一点他就会可以那个，但是你要经过这些人的磨练之后发现知道说自己到底
适
合
哪
一种模式的闹钟。
我觉得有拖延病的人不能设太早，因为他会觉得时间还很够、
对，我是早20分钟醒的，我之前有设早半个小时，然后就会觉得哎、欸，真的还很久耶、欸、然后就会不小心直接像我上次去罗东、因为我去罗东的前一天有点兴奋，然后我就一直想说怎么办怎么办睡不着，然后我那天其实是7点的车，但是我定了5点的闹钟。
你为什么呢？
因为我现在习惯早上起来之后一定要洗澡，然后加上我又要通勤的时间、然后我又觉得早上醒来要喝咖啡，我想要悠闲的在家里喝完一杯咖啡退水肿之后再出去，所以我就安排了2个小时，然后我醒来的时候已经7点半了。
什么意思啊？
所以我那天整个行程就整个乱掉、就只能觉得我觉得闹钟真的在人生中还蛮重要的。
我觉得我会希望大家跟我们分享你是怎么设你的闹钟，因为其实应该每个人设法都完全不一样，而且我自己觉得大家面对闹钟的态度也不太一样。因为像我现在我就是经过了很多年的社会历练才终于了解自己的闹钟要怎么设的人。
我想问一下大家现在手机里的 iPhone 闹钟有几个？
我沒
有。什么叫 iPhone 闹钟有几个？
就是你总
共
设定多少的时间吧。我应该没有很多、
怎么看呢、
就是你的闹钟打开、
就是你设了几个啊，就是你打开
一个一个数哦。
对，你数得完吗？
我只有9个
闹钟在哪？我2个，
只有2个。
我算完了，我算完了，我有34个。
不好意思，请问屯，你是在算汇钱吗？
他比我还要多，
他更多，什么意思？那还叫闹钟吗？那就是时间表吧。太多了，
我刚以为我最多，
5, 7, 5, 8, 5, 9, 6, 10。等一下，怎么可能六一六？
怎么可能啦？光要点到那个闹钟就要点100年。
6,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92个，
有
92个，
我希望有人，我希望有人打破他的记录，因为我觉得我们这种很爱拖延跟很爱就是给鸡婆的人，其实很容易做这种事。我觉得这跟个性有关，因为像凡就是简洁利落，他就是只有两个，他人生就觉得我自己就是会醒来，可是我们这些就是会帮自己设很多闹钟的人，
而且因为屯是鸡婆加拖延，因为像我是拖延病，但是我其实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闹钟要怎么设之后，我就不会有这种状态。我觉得因为
然后我是鸡婆，所以你是鸡婆成拖延，
对，你是
我觉得也没有不尽然。
请问你那一个东西，就是，如果你今天要设闹钟，你到底要怎么，你要怎么按它？有90几个，
我所以我一直以为说那个这个闹钟是有个每隔15分钟就是
会自己叫，
不是，就是每隔15分钟会有一个区间，我只要打开它跟。我根本忘记说这是我自己要去创造一个新的时间，你们知道吗？
我知道
你们懂那个意思吗？
你说他那一件就
是
这个15分钟，
我已经多到他每15分钟一刻钟会有一个区间，我只需要打开它。我忘记说这就是我，因为我现在看到一个10点11分的闹钟，我怎么会设这种10点11分的闹钟呢？
因为你刚刚问我们闹钟是什么，然后结果你却有90几个闹钟，我真的是不懂哎，欸。
就是我就已经把它变成是我以为那一件的。
因为他的11会在时叫你，我之前有研究过，
11会在时叫你，
你11分的闹钟，你醒来看手机的时候会是10分，
这是真的吗？你有没有在造谣？
这是真的，
什么意思啊？
那我设11分干嘛？
它有点会像在10点10分的，就是最后那个尾数，就比如说58要跳60的时候再叫你，
可是那是要你第一瞬
间
听到才会看到，
所以我起来的时候就很生气。我有时候会定那种比较艰难的数字，就是为了这个。
我觉得这个跟我不要我不是要辩解，但是我觉得这个我有92个是跟我的工作形态有关系，因为我有时候需要在很吊诡的时间起床。
那也不用到92个吧？一天有92小时吗？请问，
因为我是我每隔15分钟，就是大概会每隔15分钟就睡一个，因为我有时候真的需要在很吊诡的时间起床，就是你们都不会有的那一种时间。我工作性质，我可能凌晨就需要起来。 我要去拍摄或干嘛之类的，然后我有可能是深夜的时候需要起来，就是都有，所以就是
我觉得你、
我觉得你就是在编制，
因为
一天就是
加上
你一个小时是四个、欸、平均，
对啊，
因为加上我可能就会觉得说，哎、我这样推估回去之后，我可能我想要精确一点，我还可以睡多久，所以有时候会有那种十五分钟，如果他想说多睡十五分钟就会很赞。
那你知道闹钟可以改时间吗？
我不知道，但是因为我
只会一直加闹钟，
重点是因为我的闹钟已经全面性到、我不用再改时间了。对，我只需要，因为我十五分钟大概就一个了，所以就我觉得有点惊奇，我怎么有那么多啊？
我们请就是跟屯比一样的人的习性可以留言给他，告诉他说他不是孤单，他有九十二个闹钟，因为他现在有点被我们鄙视，他可能会觉得有点慌张。
我其实没有鄙视他，我觉得佩服，
我觉得偏另类吧。
我也觉得我自己蛮另类的，但是如果你是像刚刚你那一种，就是你说会设很多个的那一种，就是在我起床前要会设很多个，那就有可能达到这件事吧？
没有，可是我们习惯用编辑，
对，因为我们会编辑那个闹钟，
一直加菜单，
哦，对，因为我就不用再设新的闹钟了，就我下次需要，哎。我有个三点四十分闹钟还打开，
不好意思，因为你滑到三点四十的那一个的时候，我们已经把编辑完了。因为你自己想想，你刚刚滑了多久？
没有，没有，我滑起来会很快，但是因为刚刚要数。
然后他滑完之后就想说，哎，没有这时间，那我再加一个好了，因为
可能就是这样子，可能就是这样子。
好，我现在就是讲一下我个人最后的习惯，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是有一点拖延症，加上我有死个性，所以就是我是属于那个闹钟如果太早响，我就会觉得需要再继续睡。但是如果我设定一个离很近的，然后就必须要马上起来的，我自己脑中会有一个想法是，哈，我今天只被一次闹钟叫醒我就起来，就是我有一个很讨人厌的想法，会觉得我们这种懒人就是要一直被闹钟叫才会真正的醒来，就是一次叫的不算真的醒。
我这次度过了六个哦，
对，我要度过好多个闹钟才能够醒来，所以就是如果被一次的闹钟叫醒就醒的话，
你会恼怒吗？
就算是快迟到，我还是会有点恼怒，就想说没关系，再闭一下眼睛，因为他还没有到第二个闹钟，就是我一定要
升，到底想怎样？
因为那就是。死个性就觉得一定要被两次闹钟叫醒才有办法叫醒这种懒人，我如果第一次就被叫醒，我就不配当一个懒人啦，我就是一个很有条理的人、欸、就是闹钟一叫我
就
醒
了，
对啊，
你就不是你，
所以我为了要满足自己的人设，我就会设定，所以我现在设定闹钟都是我会先设一个很早的、就是可能我真正是九点要出门，但是我会设一个七点的闹钟，然后他一叫醒我，我就会想说然后就关掉，然后就继续睡，然后再睡的话就是会有第二个跟第三个，然后第二跟第三就是离比较近的时间，就是该起来的闹钟，然后我就会正式的起床。
那我这一次，我以前喜欢的是偶尔会换不同的铃声，就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长期你会在一个声音下、
它会变成安眠曲，
对，你会已经有点无意识说哦，这个是你的闹钟了，然后、所以我这一次用了那个 morning book 的时候我第一天真的超不爽，我气到跳起来，就是他真的成功的教训我，就是因为他的声音很温柔，就是我觉得你可以把它设成是一个你最后的那一个防线的声音、然后你很少会听到他，但是你只要一听到他就是很温柔的一个曲，可是又很偏大声，你不知道怎么讲，然后一早就很，有时候太温柔的人反而让人火大我真的不能不这样讲，就那一天那个歌曲也没有特别摇滚或干嘛，就是轻柔的，
然后你就火大，
然后我就火大，然后我一直想说是谁，我想说是哪个白痴打给我，然后就一看，哎，是那个新的，是 Morning Book 那个 app， 然后我就醒来，就
可是火大这件事情是不是其实是一个唤醒一个人很重要、很就是还有一个还蛮好的一件事情，
对，
因
为
很直接，
火大才能起来、
火大就会清醒，
永远不就真的不会再想睡下去，
一醒来然后是有点哦，觉得今天好舒服，性感慵懒风，你就会继续睡下去耶你有个火大情绪反而就是妈的好我醒了、这样的感觉，
我想请问是自由工作者才会有一醒来然后有一种性感风吗？
我觉得我有时候一醒来觉得说啊，早上好，早晨蛮舒服的，有种性感慵懒风，然后要开启一天、然后就是我今天又是一个很时髦的自由工作者，然后我要去安排自己的时间，
但是我跟你们说真正人生才不是这样，因为后面会有三万件事情，你连什么，我跟你讲，以前我们最爱幻想就是起来之后你可以自己在家里优雅的泡一杯咖啡，然后家里会有一个在落地窗旁边的小茶几，你会坐在那里然后看你家外面的风景，然后什么好好的喝，然后再开始打开电脑，然后徐徐的风会吹进来，
拿出 iPad 开始写一些 哦，今天的代办事项，
然后会用日光照到自己，
没错，完全没有。
老娘醒来的时候超像刚出车祸，出完车祸之后去浴室，然后想说，妈的，今天到底有多少事情啊？然后。哦妈的，那咖啡只能买那种 7-11 便宜，
然后 7-11 前面还会有很多人
对
在买，
对，然后我丑的要死，
然后你丑的要死还会说那个店员还不给我弄，还不给我快一点，他到底会不会做事？
前面到底你们这些上班族可不可以喝公司的咖啡就好了？就是会有充满很多怨言，然后回家之后喝完，然后很匆忙的，就是梳洗完，然后要去这样一整天，根本就不时髦。
然后上班族也会恨我们这些，就是明明你自由上班者，你为什么要来这里拖一个便利商店的位置？
没错，我觉得这是互相怨怼。
就像骑机车的人会恨走路的人，走路的人会恨骑机车的人是一样的道理。
因为我早上在7排那个现泡的饮料的时候，我都会看到有一些上班族就是会一直在那边，就是他的全身都会一直
焦躁不安，
很 rush 的感觉。
然后就是如果前面的那一个自由工作者的人就是点一些就是你知道特制的一些东西，
一些排餐的时候，
他就会非常的火大，然后会继续一直抖他的身体。
因为我在我家楼下的 7 就是一个大家一看就会知道说他是不管他是不是知道我是自由工作，他就会知道我并没有去上班。因为其他人，我家那边的上班族非常的多，然后每个几乎那边的上班族的状态都是上班族。
哦，对，
你们想象的上班族的状态，
你家是南京三明，他是台北华尔街，
对，然后
他是被称为，
对啊，因为都是银行，
他们就是有很多各种形态的上班族，然后很多都是也不乏那种很多是西装笔挺的，然后我每天下去就是一个邋遢样，我整个丑到像真的好像刚好被车撞到，然后打扮也最邋遢的，然后我在他们之中真的很像在闹，
他们就会想说车撞到还在那边买咖啡，赶快去医院吧，
对，你赶快就医好吗？你来这边干嘛？然后我就是会一副就是你们好烦哦，你们赶快去上班好不好，让我有一个悠闲的早晨不行吗？然后他们
然后他们一定也想
说，他们一定想说你
滚，
你滚好不好，你长那么丑你滚。
所以上班族跟自由工作者无法成为朋友，因为从早上就要怨恨，
完全无法。因为我每次的幻想就是就像沈小姐刚刚的幻想，就是我觉得起床然后就是一个性感慵懒风，然后看起来非常清爽，比如说像比如孙艺珍或者宋慧乔这样子，然后我去楼下这样买个咖啡，然后跟有些上班族看到我就想说哇他好清爽，他不是要上班可是
然后会买
沙拉，怎么那么漂亮，
会买
对对对，然后穿个那个什么连帽外套，然后非常漂亮，这样清爽的要死，
对，
很亮，
韩剧的姐姐都这样。
然后他们下面一定要穿那个车裤，
对，
因为他们刚去慢跑完回来，
对，他们都是刚跑完回来买咖啡，
对，然后让阳光洒在我身上，然后买杯咖啡
自带阳光，
然后走在那些上班族面，走在那些上班族的中间，就会觉得哦，我比较不一样，但是我很漂亮，然后那些上班族会觉得哇真是个漂亮的女孩，
鹤立鸡群，
是这样用吗？
应该
是这样用吗？
应该是。
那为什么你们不这样呢？
因为没有时间啊。
可是因为我早上起来就是长得丑，
早上起来就长不像
孙艺珍，我就是丑，我脸就是油，我头就是油。
对啊，而且真的没有那个，因为真的没有那个时间。因为你看哦，我家里我有三台咖啡机，但是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去便利商店买咖啡，因为你咖啡机你要放豆子进去，然后你最后又要洗那些里里扣扣的，最后就会想说算了，我现在真的很赶，我现在要立刻用一杯咖啡开启我的全世界，因为我们是要喝咖啡才能醒来的人嘛，我才可以去做比如说打开我的电脑做任何事。对，
孙艺珍跟宋慧乔就不会有这个心态，
因为孙艺珍跟宋慧乔有管家，他们有管家，而且他们赚很多钱。
他们在韩剧里面又没有管家。好了，我们现在除了起床这件事，我觉得还要讨论一个是睡眠，就是睡觉时间，就是我们要来普查，就是上班族是真的会睡比较少吗？因为以那些憧憬自由工作者的年轻人的想象，他就会觉得哦，自由工作者就是想睡多少就睡多少啊，然后上班族就是因为他被固定在规律的时间要起床，所以我们一定会睡比较少，这样。
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吊诡啦。老实说，自由工作者呢确实可以如果你把自己的工作进度排得差不多了，你当然是你时间是可以自由运用，你可以睡得比较多，但是像健脾如我的这种自由工作者，我就会想说啊，明天不用硬性要很早起，会导致我今天也可能会晚睡。因为上班族有时候就会觉得啊，我明天七点一定要起床，一定要起床，那我真的不能晚睡，不然我明天真的累死。那可能他就会硬逼自己说，我可能最晚最晚12点就要睡。可是自由工作者容易掉入一个陷阱，是说我可以睡得比较久，那我也可以比较不那么早睡，因为反正我明天可以睡晚一点。
然后就会造成一个循环，就是你会更晚起来跟更晚开始工作，然后
工作
就会全部做完。
然后你如果突然有一天有一件事情是可能刚好一件事情是你一定要很早起，但是你的作息已经被你调整成就是你会熬夜晚睡的，那你明天就完蛋了，因为你太早睡你也睡不着，然后到你那个时间睡，然后你隔天又得早起，你隔天就是会
垮到
像一个丧尸一样非常的累。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两面刃，
就是
其实我觉得自由工作跟上班族各个作息来讲，很多地方都是两面刃。我觉得后面有一些地方也是这样。
我觉得自由选择睡眠时间这件事是两面刃，没错，
因为我们就是会蛮陪，就是会觉得啊，晚上好像可以再看一个剧啊，或者是做一些什么。然后，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生活就是需要按部就班，你才会有那个规划去做嘛。但是我们自己就是会觉得，我们现在是时间的主宰者，我们现在要自己负责所有的人生。我现在是个成熟的大人，就像你刚十八满十九的时候，你会开始去喝一些酒跟跑一些趴。我们就是会现在一开始都做得很好，然后做得很好之后，只要你一尝到甜头，说我只要稍微再晚一点点起来，或者是晚一点点睡，我的人生好像会更加美好的时候，你就会方寸大乱。然后你又没有公司的体制安排你去做的话，就会整个坏掉。
嗯，因为我自己就是觉得我是一个完全无法当时间的主宰者的人，我就是没有公司管控，我就会很容易什么事都不想做，所以我现在有点害怕变成自由工作者的。
我觉得你不用担心阿姨会管控你
哦，对，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呢离职之后到现在，就是我依旧，我前阵子啊夏天的时候我会比较好起来，我大概就是七点半八点会起床，
好早、哦、
阿姨都超早就开始传 LINE 的讯息，而且她都很早就开始传一些八卦，
就是、
就会说啊原来他们是这样哦，
一个晨会的概念。
对，我都早上七八点，因为我七点多的时候第一个闹钟就会响，然后有时候都会想说为什么闹钟刚响完然后那个 LINE 就有声音或是就有传讯息来，然后我就看着阿姨，然后她通常我通常都会直接先展开一点点，然后就是会看到他传一张截图，然后就会说不会是这样吧，然后我想说我没有一大早要看这个
八婆晨会。
对，但是我想说用八婆开启大家早晨，不要一开始就丢工作的事。然后但是我自己
这两件事都不是开启一个早晨的好事 啊。 你早上们分享说早上的早餐真好吃啊，这样子吗？
他们才不会理我嘞。
他会很寂寞，没有人会理他、哦、
我会被已读。对，那我觉得我这一个，所以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的自由业人生算掌控在还蛮合理的状态。
我觉得我掌控的非常不合理，其实我的个性确实不太适合做自由结案工作者、嗯、
因为你有大拖延症。
我有非常严重的拖延症，跟就像之前拖延症那一集聊的，就是最后我都还是会把工作处理好、嗯、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本身会感到剧烈的痛苦因为我太爱拖延了。然后就像你讲的，就是我们那种尝了一点甜头就觉得我今天晚睡一点晚睡一点，然后隔天怎样，然后你就是到时候就是方寸大乱，然后你的人生就是会一团糟，然后表现的还是就是哦我很独立自主哦我按部就班我真的不按部就班、欸、
我跟你说，我觉得自由业就是大家如果在憧憬自由业最可能的是因为我们都表现出很亮丽的那一面、嗯、但是其实我们就是金玉其表败絮其中，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啊，对对对对对、嗯、就是反正就是我们的内在就是乱的，大家都看不到。
因为大家通常去见自由业的朋友的时候都是他现在正在要处于要见人的状态。
对，我们不见人的时候真的是不是不见人，是没有办法见人。
对，就是大家要想的是因为上班族比如说上班族好，或者是有固定上班工时要去公司上班的人，他就是会有一天大概有八到十个小时是需要见人的状态。但自由工作者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要见人。
我分享一下，因为上次呢就是我通常在家，子凡应该是最痛苦的那个人，就是我们一周只有一到两天会拍片，然后只要我出门的日子我尽量都让自己比较干爽。然后那一天屯比就突然说我跟你说我要去你家拍那个单歌，然后我就说哦好，但是因为那几天就是太忙，所以我也懒得打理自己，我就有先跟他说哎，我今天真的是蛮邋遢的哦。然后一来之后就在跟我聊天，然后聊到一半他就一直在笑，然后我就说怎么了吗，
他
就说你的头
他的
怎么可以油到
我吓疯了，因为我已经很久没看他头那么油了。然后因为他在我面前至少他如果说我们如果出来工作，他说我今天是比较朴素，他至少头还是会是干爽的、嗯、只是可能没化妆或者是穿的比较宽松什么之类的，我都觉得没关系。其实我没有觉得他一定要亮丽、嗯、可是我太久没看到他那个 头如此油的状态，因为他那天不用做任何事，他只需要持摄影机拍我、嗯、然后我一看到他我就想说，远看我想说哎，怎么哪边不太对劲啊，
头比较扁，
就是好像头发湿湿的，是不是刚刚有洗头还没吹干，然后后来近看之后想说哎，不对，这个湿好像不是水的那种光泽，然后我就开始觉得很好笑，我就说你头好油啊，就是油到一个大油窟，头上就是一个大油窟，然后就说哦对啊，我三天没洗头了，然后我就说你这样子子凡每天这样子看你跟要躺在你旁边，他不会感到不适吗？
然后我就说对啊，所以他都不大喜欢碰我。
我没有说，我觉得大家忙着互相体谅，没有说一定要在另一半面前一定要非常靓丽、嗯、可是就那天的头油的状态我真的是吓一跳，然后好像跑你从我面前这样子比较快的跑过去之后也会有一点点味道。
他那天来的时候然后就在那边很惊奇，我就说他现在很像人妈。
人妈
我觉得你是有 po 过你头油的照片啦。
有，但是那些东西都不是我最，因为我有跟大家说过我有时候头油就不喜欢洗头会油到你知道我很容易偏头痛吗？我只要头发没吹干会偏头痛，然后那个油度已经会让我不也会偏头痛，因为比较
有一点
湿。
我懂哎、欸，我懂，
所以阿姨有的时候在说自己头痛其实是她自己没洗头的原因，
有可能，但是我这几天都有洗，所以我一直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又会头痛。
我觉得可能是你没吹干，因为你蛮长那个头发好像都有点随便吹、
嗯、可是长发真的很烦、
嗯、阿姨算是我周遭长发的人洗澡最快的。阿姨很像就是在洗当兵的澡
哦，对，
因为她每次在家就会她都会进去她都会说哎，我先进去洗澡，然后她进去然后就会隔几分钟走出来，然后我都会想说哎，忘记拿东西，我没有，她已经洗完。
我们有跟我们的粉丝们揭露过这件事情过吗？
好像没有。
阿姨的洗澡速度我第一次见识到的时候我也是想说哎，怎么了，我浴巾忘了拿是不是？然后说我洗好了，然后我想说什么意思，然后我就想说他腋下跟胯下一定超黑，但确实也没这件事情。然后阿姨她洗澡真的快，但是她身上确实从来都不会有任何的异味，
对，
任何异味都不会有，我没有在身上闻到任何异味过，可是她洗澡就是莫名其妙的快，到底怎么？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大家可以洗澡洗这么久？因为我每次遇到半个小时以上，我都想问他们是不是顺便插电。
他反倒质疑我们呢、欸？
就是你们有那么多地方要洗吗？
你反倒质疑我们？
我没有洗很慢，但是就是让就是那个快的程度是只有我以前在当兵的时候才需要这样，因为那个状态是它很明显有被限制一个时间才会这样。因为你如果平常就是有这样洗全身的概念，再加上洗脸，其实再加上刷牙，就是会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流程时间。
我有在洗全身，你刚讲的，
但是阿姨每次出来的时间都会让我觉得她忘记拿东西，所以很另类。
嗯，我后来已经习惯了，
我就想说是不是他以前当男生的时候就很习惯那个洗法。
我
男生也没有这样洗啊。
我至今已经习惯，但是还是偶尔会有点疑惑，想说到底怎么办到，因为我也不是洗澡慢的人、嗯、可是你就算再怎么快，你至少还会一定是会有一定的时数的。
对，因为我觉得我跟屯都是我们都不是洗澡慢的人，可是我们都还是会被吓到、欸、
因为我觉得洗澡很
你那个快很像只有冲脚你知道吗？哎，脚有点味道冲一下好了，然后就出来了，然后大家会以为我没有洗、欸、头发把它弄有点湿湿的，然后就出来了。那个快度我觉得各位听众们你们真的想象不到，真的吓死人。
我们可以有一个就是拍什么神的一天，
没有，下次
就可以记录、这个、
下次就是我们开一个直播，然后中途阿姨就说我先去洗澡哦，然后我们就继续，剩下的屯就帮你主持，然后他大概讲两句，
然后他大概出来就说大家就说阿姨还没去洗哦，然后或者
是拿什么啊，
或者以为我们缩时摄影
缩时
开缩时，好可怕、哦、下次真的要让大家见识到，还是你要直播你洗澡的过程、啊
帮我解释到底哪里
还能再洗，好难看、哦、
对，大家要知道他到底还有哪里没洗到，因为太离谱那个时间。
但是我觉得一般人如果是这个时数的话应该身体会蛮臭，跟腋下跟胯下会蛮黑，可是阿姨都没有，所以我觉得
对啊
就算了啦、啊、我后来就觉得原谅他
算了。我觉得我都香香的。
我觉得再来就是进入到
我很喜欢为什么中间这一段聊到洗澡，
为什么变成前面是在讲什么
对，为什么到底聊到洗澡啊忘了
、欸、
睡眠时数是不是自由工作者
对
就可以睡得比较晚
算了好，反正重点就是啊，我还有想问一个问题，你们有觉得年纪越大越来 越难撑过熬夜的副作用吗？因为其实我以前都觉得我是可以非常能够熬，然后也一样可以当上班族的时间起床，但我后来就是近几年就是我只要熬到三四点我都很容易在隔天就是会睡过头。 我想问大家有没有这个现象。
我自己呢是可能五年前就开始发现年纪大了之后你只要一熬夜明天脏器会偏痛就是他们会一直就是跟你说你不要再这样了，然后会大概需要到两天才能复原。因为以前小时候十八岁的时候去夜唱隔天直接去上课都没关系还可以喝酒、但是现在就是你稍微晚一点睡你就是真的会不舒服。然后如果你那个晚一点睡不是只有在家里看剧、因为我觉得在家里看剧这个还好，可如果你是出去玩或者是有吃宵夜隔天起来真的是痛到全身都会觉得很垮，然后现在只要一熬夜明天就会好丑，丑到疯掉，就会让我自己又已经我都觉得最底层就是平常丧失的状况了，怎么还能自己一直颠覆自己的底层，就是怎么能长得这么特别。
完全可以理解阿姨说的一切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也大概在五年前，其实我觉得我们都蛮早，因为我们以前读设计系可能
那
几年已经是把身体熬得比较烂了，就是我们提早老化，因为我们那时候读书的时候就一直在熬夜、可能跟 一般的大学生比我们熬夜更多、然后所以我们大概25岁之后就开始走下坡，熬一天你真的隔两三天都会觉得哦好累哦好倦哦。
所以熬夜这件事我们的结论是他没有分上班族跟自由工作者，就是你年纪到了你熬夜就是会撑不过隔天。
我又一直觉得就是这件事情，就比如说上班族其实跟我们都会觉得晚上就是会有一个需要自己放空的时候，所以我们很想要拥有那一段的时间再长一点，所以我们就自己把它推成我们去熬夜。我这阵子最常跟屯讲的就是我觉得我们接下来要开始早睡，然后我们都会期许对方成为一个健康早睡的漂亮女子，然后她也会说我这个过年后我一定要好好调我自己的身体，但是我现在一点传讯息给她她还是都会回，
而且回得很快，
因为她就是毒誓女王啊。
对，但我
最爱发一些毒誓。
我现在甚至觉得早睡这件事情在我的人生中比少吃还要难，就它是一个莫名的吸引力，你就是会默默的往下走、然后你注意手机的时候、已经11点2点了、已经12点2点这样子。
我觉得
早怕、
可是阿姨都没在干嘛、
我也都没在干嘛，
我没在干嘛可是我早上就是要一直剪片
早上
早上跟下午、就是你会一直排满很多的工作跟你会觉得很累、
你说所以晚上你就想要给自己多一点时间。
对，然后我其实也真的没在干嘛，就是 Instagram 已经滑到我不知道要干嘛了，但我就是不想睡。
你觉得你早上的时候你没有自己的生活、然后你只有在睡前的时候可以享受那个属于自己的生活跟时光，你就会报复性的去熬夜，但这其实有点不健康。
真的不健康，但好难哦、除非有3万块奖金我们才会比较认真一点吧。
阿姨的劝世小教室，年纪到了真的得早一点睡耶，不然身体机能差超多，
然后也会比较容易水肿，这也是真的。
我觉得早睡真的要很早开始训练耶，那个你一旦很早开始习惯晚睡你就是很难回去。
对啊，
但是我觉得其实早睡这件事情最难的是会被打破，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习惯有时候太忙或是很容易朋友约出去玩，你其实就算你这个礼拜很想早睡、你只要下礼拜有一天朋友约你出去 play 你那一天晚睡，你可能就会觉得哦没关系啊、不用再早睡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自由工作者的一个缺点，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的工作时间其实算是可以自己分配、虽然说还是有外在的一些客户啊什么之类的压力，但是其实时间算是蛮可以自己调，所以一旦出现那个漏洞你觉得哦，其实我今天熬晚一点也没关系，因为我明天可以再调嘛，然后这个漏洞就会造成我们的方寸大乱。因为其实上班族就会被规定说哎，我真的不能去续拖啦，我明天就是得7点起床，我就是不行，因为我得去公司。
我觉得这个就可以进到我们下一个关键，就是工作时间。刚刚屯已经提过，就是自由工作者跟上班族其实最大的时间运用的落差就是在工作时间，就是因为我自己觉得它的差别就是在休息时间的区分，就是自由工作者是没有很明确的上下班时间，所以他也没有休息时间的一个划分。然后对上班族来说，他有很明确，他早上8点或9点开始上班，他下午5、6点到7点他就是下班。然后我们会有很明确的知道下班后的时间是下班后的时间，我不可能在做公司的事情。但是自由工作者好像没有这个分别。
这件事情我其实一直想要，就是我相信应该有很多听众都是在广告业工作，然后我都觉得他们好辛苦，因为我都觉得上班族很累的，就是你要去面对很多上司啊，或者是一些白痴同事的事情，然后晚上我有时候都还会什么两三点，就我很爱看人家寄信的时间，然后他们都会凌晨或者是十一点都还要寄信给我，然后我就会想说大家为什么不休息。
我觉得有
很辛苦欸，
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我有的时候也会十点十一点在寄一些工作的信，然后我自己是有一点想让收到信的人觉得我很辛苦欸。
我有觉得因为你们我会很心疼
打一个苦肉计是不是，
我有时候是刻意选择那个时间，
然后我就觉得他这么辛苦我一定要回他信。
对啊，
就不会被漏信。 OK 好，但你们也太辛苦了吧。我每次都想说领月薪就是这样子我会觉得就是好像很累，要把工作带回家。嗯，对，虽然说我自己以前也是，我在做经纪人的时候我也是算只要醒来的时间任何事情就得解决，然后没有人可以理解这种痛苦。
对，我觉得这就是要扣掉有一部分上班族是偏责任制的那一种，
对，
就会没办法。
现在还是有责任制的公司。 对， 对不
对？
对，
对
啊，
对，就是某些特定产业很容易是责任制，但就是其实有很大一部分的上班族是非常可以区别那个时间的，就是他下班就绝对的下班，所以以及加上比如说中午那个会有固定的吃饭的那一段时间，对他们来说也是完全要撇开工作的一个小的时段，这样
好幸福哦。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这种工作。
对， 我觉得这个差别就是他们会有很明确的那一个休息时间点，他会知道自己这些时间不应该工作，但是自由工作者感觉上需要自己定定自己的那个休息时间。我自己觉得是不是就是自律这件事对自由工作者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你如果没有办法规划自己工作时间或休息时间是什么，其实你最后感觉会一事无成。
可是我觉得屯的工作反而又在更特别，因为他有时候要找衣服，他的时间都要拉到我晚上，他就说跟我们吃完饭会说哦，我要再去找一下衣服，然后我就想说因为他取决于市场上有哪些东西，对不对？
你说传统市场吗？
他的找衣服是
说
是
市面上有啊？对对
对，
是去 net 买那个内裤吗？就是要去泡汤的、那个、
我有时候也需要买内裤啊，奇怪、欸、
结果是要去买内裤在那边骗我
们，他要去泡汤，
你们真的很奇怪、欸、我觉得这件事情我有一个很大，你刚刚讲这个点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且长的体悟，自由工作者跟上班族的在这种工作与休息时间上的两面人。嗯，该怎么说，我先不讲前面讲那些什么责任制加班到爆啊，我现在都以一个最正常的模式来讲上班族跟自由工作者这两件事情。我觉得自由工作者的好处就是呢，他当然会在别人不该上班的时候也需要上班，比如说不管是一整天工时很长或者是六日有时候也得加班或什么之类、也不是说加班，就是说你得把工作做完嘛，那你可能有时候是会用到六日的时间你自己的安排，但是他的好处是他有时候可以休到平日，然后平日的休假有时候其实是很爽的，因为
路上人很少，
路上没什么人，然后你不用跟大家人挤人，这是一个好处。但是坏处就是呢，我们会有点没有真正休息的一个 routine 在吗？就是比如说像上班族会有上班一到五，然后你们就会知道说六日我一定是休息，就是我就是在一个没，我现在在一个没加班的前提下，我六日就是休息，就是我的时间。然后你礼拜五就会觉得，哇，我明后天可以好好休息了，真赞。然后我就是一个身心灵都可以好好放假的感觉。可是对我们来说，就会有一种就是，哎，我虽然今天休了，然后明天也休，然后后天要开始工作什么之类的。我们这个规律，我们没有这个规律的话，我觉得会造成你会一直觉得我好像一直在工作，而没有一个就是我到某个时间点好关机，什么之类的。因为我们就是开开关关开开关开开关关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蛮可怕的，因为会造成你的身心灵会有一种没有休息的感觉。这个我跟沈杰宇讲过，
我每三个月会被他念一次说，你现在到底有没有在好好放假，你根本就没有假日、欸、你每天有时间你就是一直要剪片，一直想要找新的工作做。
我哪有那么凶，我是一个关切的语气。
你是温柔温柔。
对，
对对对对。
我之前有曾经跟他讲过说，沈杰宇，我们现在都是自由工作者，可是我们好像要，我近年的体悟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尽量在我们能力所及的范围把工作安排成我尽量也是一到五，然后我六日尽量不要安排工作，尽量啦。然后我这样子就会有一种就是，哦，我六日到了，我回复到一个我有一个上班族休息意识的感觉，这样子对 自由工作者的身心灵至少对我来讲会比较好，不然我会一直觉得我好像一直在忙哦，然后都没有真正的休息。然后
可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好像也是因人而异，
其实蛮因人而异，但是
我
自己的状况是这样。
沈小姐就是爱工作，
对，那我就不讨论他这种极端的例子，因为他就是可以一直工作。
我觉得他如果六日看到我们整个团体的人集体都在那边耍废说六日到啦，我们不要工作，他就会突然有一天会大俩狗。
哎，等一下，我不会要求大家六日陪我工作。
没有，我是说你有一天就会突然觉得怎么大家都不工作的感觉。
我只要我自己产值一直是高的就好了。你们想要放假我 always 可以让你们去放假，你们跟我讲说我今天不想录音，我也觉得没差。就是我不是一个要叫大家一直陪我工作的人，我是可以一直疯狂自己陀螺转的那一种。
但因为我的意思是说那一个六日休的意思就是概念是整个团体一起休啊。
可能有时候如果情绪来会觉得就是说好啊，大家都休息，现在只有我工作，我好累哦，可能会这样子。
或是会说到底我们全部人都在闲什么。
因为我也会这样子，就是我有时候会觉得就是好啊，我现在我自己的工作，我现在人生最忙，我找衣服找到十点，然后你们现在给我看电影还干嘛之类的。我有时候如果情绪不好也会这样子，然后有时候我也会觉得啊，你们都好忙，我好闲哦。这就是一个这就是一个两面刃，自由工作者的两面刃，就是啊，你们都好忙，我好闲，我好没用，我是个大废物。休息时间，如果你的休息时间如果跟你的同温层有时候有点对不上的话，这件事情会有点难过。对，但是并不是说就一定要为了符合朋友们的休息时间而去选择你的工作形态，是你看有没有办法自己可以尽量调整成那样子，
对，或者是找一些事情让自己忙，但是是休闲的事情，不是去接打工。
就像是上班族的上
因为阿姨会去接，
因为我会去、就是、
接打工，
因为我
这个前提设定到
目，因为我刚刚就要讲，就是大家都会比如说晚上安排就是可能看剧或干嘛，但我最喜欢做，只要旭凡没有约我出去看剧或看电影，我最喜欢做事情就是一直在电脑前面剪片。就是我跟你讲、
哦、
我爱工作，我爱工作已经变成是我如果那天没有排工作，我会觉得我很没用。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还蛮可怕的，是自由工作者你有可能会因为你前期要一直自己在经济能力上不是百分之百每个月都有固定薪水，所以你可能会一直想要找工作，然后你只要一闲下来你就会觉得可怕。
我就觉得可怕，我到现在都有时候还是会觉得可怕，可是太忙的时候又会觉得好累，让我休息好不好。
所以是不是其实不是每个人都那么适合当自由工作者？
对啊，而且我觉得
当然不是、啊、
我觉得刚刚屯提出那个论点我算是赞同，就是要需要自己规划出可能一到两天一定是休的时间、就是因为我后来就是开始录趴之后，因为我们趴一定
得在六录、啊、
对，一定要在六录，因为我是上班族，我无法一到五录音，所以就是会变成我现在一到五上班完礼拜六还会有卡一个固定的工作。我就是刚刚屯讲那一种，就是我到礼拜五下班后我就会很明确的知道接下来我有两天我没有要做事哦，
要躺很平。
对，所以就是那个心态会让我可以转换一些事情这样。然后但是有了录音这个工作之后就会开始哦，明天也要工作，就会稍微就是礼拜晚上我会开始又要想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要继续写脚本啊或是干嘛。然后那件事后来做久了有让我觉得哦，就是那个工作的压力有持续延续到周末，让我有一点痛苦，所以它也变成我离职的其中一个原因。
没错，而且我觉得如果你想要长久的做的话、你要让这件事情都是尽量啦。我知道自由工作者不可能自己去规定说我要怎么样，那尽量把自己排到一个有一个固定的休假规律。
对，我觉得真的至少一周你要有一天是没有在工作的。
没错没错。
好，然后但是我这里有一个自由工作者，我觉得他在工作时间上最明显的优势就是他不用跟大家在尖峰时段挤大众交通系统。
对，
因为这件事是会让所有的上班族心情都很差的一件事情。就
不管是开车大众交通运输都是，因为像我跟徐凡我们
就是那有几个桥的交流道是完全会塞住的那
种。住桃园每次要来台北工作我们都可以选，我们已经抓出了12点出门绝对不会塞车然后你只要再早一点点或晚一点点就会开始又有另外不同的
对
就是塞车场，然后塞车真的让人觉得滚好不好大家
exactly
今天来就是塞，因为我们今天路比较早，
对，今天比较早，
假日嘛，然后又假日。然后我之前有看到那个公车中和永和那个真的是吓到我，看我朋友发了一个动态，他说他要去上班然后塞了40分钟然后15分钟公车都在同一个位置。
对，
然后就想说我的天哦，因为我以前就算工作我都骑机车，骑机车就可以自己钻小巷那个还好，但是我觉得大众交通运输可怕。
我觉得公车真的会让人心情非常差，如果是你整台都满的，然后他又在开那个整条路都塞的那个，
然后就会一下开然后一下刹车一下开一下刹车，
然后你就会一直跟全车人就是这样一直碰来碰去，然后你就会一路心情很差的到公司。然后重点是那个不是一个非常态，那是一个常态，就是那是你每天都要这样，因为你如果上班时间就是那样，你就是每天都要在那个时间去接受这个洗礼。因为我是属于上班时间稍微弹性，所以我会稍微晚一点才出门，我不会挤到八点半的那些公车，这个状态我就觉得好一点。但如我觉得有些如果是一直要挤那个时段的人，他真的会心情就是到公司的时候心情真的会很差，如果是尤其是下雨天，就是他边挤然后别人的那个雨伞的水还会一直淋在你的脚上的，
然后你自己脚已经进很多水到公司会变浮尸的那一种。
你知道这件事情我反而有时候的心态会像是一个视察民间的公主，你知道吗？就是我确实我平常的走的那个不管是走大众运输或者是怎样之类，我确实都在非尖峰时段就是很舒服的，这是我的日常。但是我现在在一个不赶时间的前提下，我偶尔如果遇到上班族，我刚好要在上班族那时间出门，跟大家一起挤捷运或者挤公车，或者是下班的时候遇到，我就想说哇，这种 rush 的感觉好新鲜哦。就是因为我都没有在这些，
我觉得他们都想拿雨伞，
然后我早上的时候都会想说哦，我现在好都会，我跟大家在挤捷运，然后我觉得 so
打你
so new， 然后我很喜欢，在我不赶时间的前提下，我都蛮喜欢，因为觉得啊，好新奇哦。我记得我之前曾经也不下数次跟朋友讲过说，哎，我今天跟上班族一起通勤，我觉得好赞。就是我平常没有在做这些事情，因为我平常都是在一些离峰时段在搭这些什么之类，然后我觉得好棒哦。
我觉得难怪你会跟猪妈是朋友，欸，因为猪妈就是这个风情，因为她之前就是有来台北玩，然后我们可能就是请假跟她一起就是在平日时段然后出去玩之类，然后就是早上会遇到，就是早上要出去玩的时候就遇到尖峰时刻，然后他就一直在那公车上或捷运上很挤的捷运上，就说好好玩哦，原来尖峰时刻是这样哎。然后而且因为他是会直接讲出来，他不是你心中，你会在心中想说我真是一个公主，
那上班族会听到
吗？对，我妈会讲出来，就会说哎，因为尖峰时刻挤成这样好好玩，我会自己前进然后自己被挤来挤去。然后我就想说请你安，我就跟他说请你安静，就是这里上面都是一些非常就是情绪很差的上班族，
他们没有要听这些，
他们没有要听你在那边给我讲好好玩。
我觉得囤六十岁的时候就会讲出来。
对啊，我会不会还是我让猪妈当干女儿啊？
你大家可以去找猪妈，她今天在台北。我觉得就是有这种心情的，就是非上班族的人，就是会让人觉得很冒冷汗了，
但是我必须说，我的工作性质让我对这件事情也有一个两种观点出现，就是我的工作性质，我有时候需要找衣服，我需要逛街，我需要买衣服什么之类，然后我通常都可以在平日做这些事情，然后都没有什么人潮，我喜欢这样的状态，因为我就可以大肆的逛，大肆的买，然后没有人会挡住我。但是我有时候遇到六日的时候，大家放假再给我逛街的时候，我就会气得半死。
你会请他们？
我就想说你们可不可以不要来逛街，你们去阳明山赏花吧。因为就是会有很多人，然后我拿东西也不方便，然后我结账也要排队，然后因为毕竟我做这些事情我都得在就是我都在闹区的的商场或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会觉得我拜托你们去阳明山赏花啦，
他都会先邋遢，所以他就会更烦躁。我们两个只要呈现出我们今天要很邋遢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没有要什么嗨，
对，
我们就是快，我现在做完我要回家，我要去下一团。
对，我会邋遢且舒服的工作，然后这件事情又会让我更不爽，我就会想说你们都那么漂亮在逛街，然后我现在像一个大哥一样在那边提一堆东西，我上次提了两三袋，然后那时候好像纸袋还破掉，我还在信义区的那个路中间那样把那个衣服这样捡回来，然后我还坐在路边吃卤味，因为我找不到内用区。然后我就想说我到底为什么旁边的那个情侣都打扮的那样光鲜亮丽的，然后在那边就是哦逛街，然后走超慢。
欸， 但这个又回归到就是可能会有人觉得那你们为什么不漂亮的去上班，
对，他就会说你不能像安海瑟薇一样就是当一个漂亮助理然后拎着很多那个老板要的衣服这样吗？
因为要 hold 住那个漂亮的衣服跟一切的时候我们那天的气场都要很对、然后我们需要分，
而且因为安海瑟薇是拍戏所以他袋子里面可是假的没有衣服，
对呀、啊，
我们要分一半
的情绪在那里，
所以就没办法。
但这件事情就让我有体悟到就是尖峰离峰然后又跟一般的上班族作息是不一样，这件事情有造成我的一些 欢喜与哀愁。
那我自己是已经很久没有在六日出门玩，因为我们现在最常会遇到六日一起出门吃饭就是录完 podcast 之后，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上班族全世界都是上班族，然后我都觉得我们就把六日自由工作者就把六日留给上班族去享受，
好有礼貌哦，
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上班族一到五我们其实可以自己选择放假时间，但上班族不就是只有五六日嘛、那六日我们干嘛去跟人家挤那个排电影院的时间，
所以阿姨要提倡自由工作者六日要自己居家，
我们可以周休一二我们可以周休一二嘛、不要周休一二周休二三好了，因为一小吃店很常休，因为菜市场会休啊，我们自由工作者可以周休二三、或三四自己安排，就是有两天这样抓出来、我之前
但是我觉得这也要考虑到一个点，是你身边的好的朋友
如果周遭都是上班族，
如果他们只休六日然后你把自己都安排在二三，哇，那你永远跟他们无缘了，所以就是看你怎么去调配，尽量啦，尽量可以调配到你跟你的朋友们或者是甚至另一半的休假时间可以旗鼓相当。
所以说我觉得自由工作者最后都会跟自由工作者变朋友，
对，
没错，
没错，
因为你会有点不懂为什么你的上班族朋友渐渐的就是彼此会比较知道彼此公司的事或是时辰安排，
没错，你讲的有道理，这是真的，
我觉得这很有道理，然后他们会一直越来越多自由工作者变成朋友，然后就会形成一个很大的群体，都是自由工作者，然后他们会在
自己举办尾牙，
对，然后他们会在社群上面就是一直会有一些不是上班时间但是
出去玩，
对，然后就是上班时间然后会出去玩啊或怎样怎样，然后会让一些上班族就想说啊，好想当自由工作者，或是让一些别人觉得哦，自由工作者感觉好像很舒服，因为他们都很大一团一起在那边动来动去的，
可是
这就变成一个迷思，
对，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假象，大家要
注意，可是我又很佩服这件事情，因为像我们是属于懒惰的自由工作者我每次也都很羡慕那一群会礼拜二一起去爬山po照片的人，
你也可以啊，你只是爱把工作塞满人生而已，
我刚刚说我懒跟爱工作所以我觉得这都一切是不是你成为自由工作者你就可以加入那一群的入场券， 你一切还是端看你的个性跟你会吸
群到底
是谁啊，
就是有些设计师朋友 啊我们有设计师朋友在听吧，
对啊，越讲越明确到底是谁啊，
对，但我是觉得社群上会有比较多自由工作者在上班时间有一些不同的发文的状态休闲状态，然后会让某些人就是产生一些羡慕的假象，但我觉得这个是要注意，他其实在你自己休息的时候他其实都在工作，这是有可能非常有可能
的事情，
这是
没错的，就是你可能在上班的时候看到那个会觉得说哦，我在上班然后你们在休假，
对，
好爽哦，但其实他有可能你在休假的时候他们在上班，可是他没有 po 出来说我在上班我真辛苦我好累啊，因为你上班的时候也 不太一定会 po 出说老娘现在在上班真辛苦好累哦，
对、
不一定会常常这样，
你六日在那边打卡其实他就是在上班他也没有跟你讲什么，
对，我六日在那边扛衣服在那边在情侣间这样穿梭然后拉他的钥匙，他们也不觉得，他们觉得就是啊囤在购物耶、买好多衣服哦，
欢
什么东西，
我们欢迎大家六日来就是信义区百货你很容易找到就是囤长得
非常容易
偏累然后在那边提很多
偏累偏油偏邋遢，
而且因为六日的 Uniqlo 都会排超长，然后你就可以在排队人潮中找一个看起来很生气然后提很多大袋子，
我脸都会很臭
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纸袋终结者所有的纸袋在他手上他都可以把它弄破，而且他每次只要来我家拿纸袋我就会他要离开的时候我就是说我换一个购物袋给你然后他下次来永远都不会带那个购物袋来还我，他都会再拿别的纸袋，
没错，我也有提供购物袋给他然后他也没有还过、
都还在，我没有用丢好不好
他也是购物袋终结者吧。好，最后我们要讨论一个点是那个就是饮食的部分，我想要知道就是自由工作者的三餐是不是很容易会少一餐呢、但因为我们这里的人，
看人欸、
对，因为我们
我也觉得
我心虚，因为我们是没有，我们是不一定会吃早餐，但是我们午餐跟晚餐中间会在塞八餐，
而且你们会有八份午餐。
我觉得看人欸但是如果是一般人的状态的话，应该就是比较不容易吃到早餐。
其实我这一个访，就是我的这个 脚本列到最后这一段饮食，我就觉得饮食这段问我们团员人非常的不准。
我觉得饮食就是看个人，因为就算上班族，我跟屯居当上班族，我们是可以一天八餐我觉得那没有什么足不足的问题，是我们本身就是贪吃群组。
因为对我来说，上班族有一个点是他时间切得非常明确，就是他早上比如说九点上班好了，所以他一定在 那一段期间，他需要，他可能就会觉得身体上会觉得他要 需要吃早餐，然后中午一定固定会有吃饭的时间，休息时间，然后你就会觉得哦，那个休息时间我应该就是要去买一些吃的，然后到晚上下班刚好又衔接到晚餐时间，所以上班族会比较容易觉得哦，三餐就是要这样子吃
哦，有点像以前上学的时候，就是你会很明确的
就是他被绑了三个时段，所以就是他会有很明确的三餐，但是感觉上自由工作者他因为时间太不稳定，他其实会不一定会有这一个三餐的区别出来。
我觉得餐的量是其次，在一个正常架构下，只有规不规律的问题。比如说自由工作者，他不一定不是说不会吃到三餐，可是他也许不会吃到早餐，但也许他就会多吃一个宵夜。就是说他的餐数是
一样的，
一样可能不变的，但是规律度是我觉得一定会输上班族。
对，因为
在正常框架下，
有时候也会一天只吃一餐。
然后那个一餐我跟大家讲是晚上六点哦，不是他早上十一点就会起床，然后就会开始一路就一直说，我每三个小时会说哎，你有没有要吃点东西，然后他就会说没关系我今天还不饿，然后问到第二次我就已经觉得我
真的是因人而异，因为我大学也会一次一天只吃一餐是六
是
六点，然后那一餐大概是人的六餐
你说比较偏喂大象的量吗？
因为我那一餐我有的时候就会自己出去买，然后都买到手就想说提好
家里有八个朋友来聚餐
啊，今天有要开 party 这样子，
所以想说怎么样，而且都要去到三到四间店，然后就想说手好重，好像赶快回家，所以真的是因人而异。但是
我想问凡，就是那你当上班族的时候跟你后来变成自由工作者的时候你觉得有差吗？你上班族的时候是确实比较规律的吃，
对啊，我就是早中晚
跟着大家吃嘛，
对，
所以凡其实很适合当上班族，他就不会让阿姨一直在那边生气。
对，而他以前还会溜出去吃一些下午茶。
对啊，上班族很容易有，
但我吃东西的那个心情都是我现在想要偷懒哦，对，因为像我
想放松，
对，因为像以前我在当上班族的时候，我早餐大概就是十点，然后可能会吃半个小时，然后大家都在工作，然后我一直在吃东西
上班族还蛮，
对这种营养不良的人来讲是不是也是个好事？
我觉得
他为了偷懒去吃，
可是我觉得很厉害，因为我每次看到早餐可以吃半个小时的人我都佩服，因为他们都可以这样吃一口，然后再哦跟朋友聊个天，打个字，然后我就想说那个三明治我真的两分钟就可以吃完，你为什么
我们两口就吃，我们三个两口就吃完一个三角形三明治。
对，我也很佩服那个预饭团可以吃一口然后放在桌子上，
然后吃到中午，
不可能的事情，
个软，
我刚刚一分半钟就吃完一颗，
因为预饭团就是要一颗直接吃完，然后人在放桌子上我都看到，因为我只要看到同事就是桌上会有摆那个吃一半的饭团，我都头好痛。
我以前看到同事桌上蛋饼没吃完，我都很想问说你是吃不下还是你等一下还要吃，因为我好想帮你吃。
以及我们以前讨论过的啊，那个中冰奶
喝到
中午，
对啊，
怎么可能啊，我中冰奶我的
我们都有
喝到中午我需要四杯，
我们都有那 OL 是就是蛋饼就是吃一半，然后他就会盖起来，然后他说中午再吃
我就想说冷掉就不好吃了，
好冷掉就不好吃是一回事，还有一回事是 你这样就饱啦，因为 我可能还要再叫两份呢，
对、啊、
好厉害哦，
就会非常的火大。而且他们就是常常会中午去买饭的时候就会说我早上吃那蛋饼真的太饱，我现在没有要吃了，
饱个头啊！
我也很讨厌，我会说刚刚那东西太油了，我现在有点反胃，然后我就想说、
哦、中午吃不太下，
对，我想说我现在如果反胃我就要再去买更多地方把我的胃压下去不让它反噬。
对，我以前跟沈秋雨当同事的时候我们两个有多少荒腔走板的办公室饮食那真的是那个
我最喜欢他就会说带两包那个麦片来说，我跟你说沈杰我最近要减肥，我只吃这两包麦片，然后吃完就
我说我早餐只吃两包麦片，然后泡完之后就说哎、欸，我去 7 一下、哦、然后
或 果是
Seven 在吃完中间那餐之后再说，哎、欸，等下中午要吃什么？
我很喜欢。
好，我觉得结论我只问一题，就是如果现在可以选择的话，我们这些人会继续选择当一个上班族还是自由工作者呢？
我会选择当自由工作者。
嗯，因为你现在赚的比较多。
对啊，他名牌包都是自由工作者之后买的、欸。
他以前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怎么可能买得起？
对啊、嗯、
他以前连肉包都要很省着买。
肉包，
我肉包以前
可以乱买，
我肉包以前都要一次买十颗的那种。
啊、你以前应该无法一直买便利商店肉包，偏贵。
他现在都不用买爱真实嘞，他以前都要买爱真实。现在都不用了，都买那种即时，不用买那种即时的。我觉得我还是会选，都有好有坏，但是以我来讲，我还是会选择自由工作者。
我觉得这一题主要应该要问凡，因为他是属于两边其实好像都混得蛮好的。嗯，我有点不确定他要怎么选这个题目，
因为其实当年如果没有审叫我离职的话，我也不会离职。嗯，对，我觉得我应该就是看当下的状态，我在什么样的机运里面。嗯，我就会去做那件事情，所以说我真的没一点都不觉得我一定要往哪边去，
没有特别偏好、嗯、
对，没有偏好。
即使你现在做自由工作者，其实感觉上可能成就比较高，但其实你并没有偏好这件事。
我也没有偏好这件事情、哦、对。
可是
我们之后就可以来问你了，因为你即将成为自由工作者，我们半年后来验收一下。
结果半年后我已经又回去当上班。
结果半年后变成立法委员。我觉得会很赞。
我想选里长。我想出来选
你半年后变里长，然后他变立法委员。
那我可以介绍吴怡农给你认识。
好啊。好啊，请吴怡农来上吞食天哥。天，他是哪一个类型啊？
他如果来上 Podcast 你会一直偷摸他吗？
我
因为 Podcast 其实才会真的一直坐很近，然后要一直交流、欸、
我觉得我很怕我会小中风、欸、太过兴奋。哎呦，
好，
可以请他来上吗？
好了，我想要讲一个结论，就是如果就是哎、欸，我的结论是什么？算了，没事。
你也忘了对不对？
我本来想要讲一个比较感性的，就是哎、欸，应该是说，好算了，没有准备好。
好，没关系，我们年纪到了，
可能下次20% 可以做一集审对自由工作者想转职的人的，就是哎、欸、算了，
又算了，好容易算了，好棒啊！哎、欸，
我觉得这一节结论很赞，就是显示出一个自由工作者的彷徨。
我跟你说，脑子会开始变差，因为你跟人的交流会变少，尤其是你自己做的话，人交流真的会变很少。你要多走出去，知道吗？
我们下次就会做尾牙的题目。
好。反正就是希望大家在不管是自由工作者或者是上班族的人生都快快乐乐。那如果你就是一个很有拖延，或者是你需要一个新款闹钟叫你起床的人，就可以考虑下载 Morning Book。 它就是一款靠腰啊，是一款
一款靠腰啊，
就是你只要起床后呢，它就会有新的故事、新的章节等你去推进。那如果你喜欢看故事啊、看小说，或你常常在通勤的时候不知道干嘛的话，就可以下载 Morning Book， 然后边听我们的 Podcast 陪你到公司。自由工作者也可以哦，赞。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记得要到各个平台订阅我们，也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都会看到哦。